张闻天是上海南汇县人，早年在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与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十分的要好。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他参加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不久他赴美留学，加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在这前后，他的兴趣在文学创作上。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创作是很有成绩的，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页。他自新大陆回国不久，就在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的10月到苏联入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学习，并且在1927年9月毕业留校任教。1931年春回国，他在苏联的6年当中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一般的留苏学生心目当中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师长。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苏联那特有的教条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应当说及的是，由于他没有权欲和野心，个人品质是值得称道的。1931年春天回国不久，他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之职，从此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党的理论建设上。作为理论家，尤其是正派的理论家，他是愿意向真理投降的。他来到中央苏区以后，残酷的革命现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家指导革命是一定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的。因此他决计在革命的实践当中修正自己的错误。结果他和相知有年的战友、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当时长城抗战爆发不久，党中央提出了共同抗日三条件，也就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证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但是出乎张闻天所料的是，由此他和博古的政治分歧公开化了。张闻天和博古的公开冲突始于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事后张闻天回忆道，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道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从此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博古为了缓和关系，借李德的口说了这样一句时有所记的话，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换言之，我们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张闻天是一位愿意向真理投降的理论家，是反对搞非理性的派别活动的。但当时他并没有重视博古这句话，继续坚持他自认为正确的立场。这样一来，旧有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新的矛盾又时时的发生，怎么办呢？坚持宗派主义立场的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了。张闻天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当然是有他的看法。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对三人团在长征前如此准备和行事，他也认为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与此同时，他在反围剿的失败当中逐步认识了毛泽东，也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对博古包括他自己对毛泽东所采取的排挤措施开始有了反省。眼下博古等人突然宣布红军突围转移，可是红军转移之后将会是个什么结果，张闻天的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在他进入中央苏区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是不赞成李德的指挥的，并对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过不少的建议。 随着反围剿的节节败退，尤其是在广昌战役大败之后，他听到不少指战员对前三次反围剿战略实施的表扬声。他十分清楚，这种对前三次反围剿的怀念，实质上是对博古里德指挥的不满，是希望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作战。由于他自己没有痊愈，每每他都暗自说道，为什么就不可以让老毛指挥呢？现在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但是红军未来将转移到什么地方，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为此他很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是他主动找毛泽东的缘由。毛泽东对王明、博古这些只会被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留苏生十分的反感，对共产国际把这些宗派主义小团体人为的扶上台更是有意见。但是他对张闻天的印象却是很好的，就是张闻天在党内副总责时期，他也称张闻天是明君。因此当他听到张闻天问他有没有时间之后，他忙回答，有时间，去你的办公室谈好吗？毛泽东与张闻天坐定之后，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道，洛甫同志，你是政治局常委，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为什么连秋白同志随军转移这样的事都做不了主呢？张闻天听后叹了口气，很有情绪地答道，他们规定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字由我提出名单，交由他们批准。瞿秋白的请求我如实地向博古提出，但博古反对。毛泽东听后再也忍不住了，党内也应当有民主嘛。这尖锐的批评诱发了张闻天的牢骚，最后他带着情绪说道，你知道吗，博古他们为了排除所谓指挥上的干扰，决定把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去。毛泽东本能地反对道，不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我立即去找军委负责人恩来同志，提出我、你、王稼祥一起行军。
这些天来周恩来忙的真是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加之博古是一位能言善辩，既不懂军事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红军转移前的大小事情自然都落在了周恩来的头上。结果是做对的事情功劳记在博古里德的头上，出了问题他还要主动承担责任，甚至还要忍受博古里德的无端指责。今天他接到毛泽东求见的电话之后，又不无歉意地说道，真对不起，我马上就要和前方赶来的同志谈话，一次结束我就约你来好吗？从前方赶来的同志是何长工。毛泽东离开会昌之后，何长工和刘晓同志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使会昌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在军事上主动的、有计划的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陈济棠的主力，也使陈济棠认识到红军并不是好惹的。不久毛泽东要在这里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实现了。这一年的九月，陈济棠派了代表来谈判，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何长工被对方提议担任红军的全权代表。为此何长工请示中革军委，接着朱德主席致信陈济棠，首先伸张了民族大义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对这个协议提出了五个条件。最后朱德同志建议，如盟同意，上西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得当派员至门岭就近商谈。陈济棠收到朱德的信以后，于是同意了朱德的建议，并密电相邀举行秘密的军事会谈。这时周恩来虽然已经决定在于都突围转移，但是突围之后沿什么路线向西转移还没有成定局。当获悉陈济棠主动要求和谈的消息之后，他想 如能巧妙地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在陈济棠管辖的粤赣交界处借道西行，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而且还能出奇制胜地迅速挥兵西止。所以他与朱德同志反复磋商，决定派何长工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谈判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的军事会谈，于是电令何长工急到瑞金接受任务。周恩来亲切地拉着远道而来的何长工的手，讲明与南天王陈济棠举行秘密军事谈判的意义之后，又告诉他，根据目前党的统战政策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们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佑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第七师师长黄志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仁环举行密谈。最后周恩来亲切而又郑重地说道，长工同志，汉年同志，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任，望你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何长工与潘汉年非常的兴奋，他们什么都没有讲，只是激动的点了点头。接着周恩来有条不紊的交代完毕之后，又指着陪同接见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说，叶副参谋长，你再和他们二人说说吧。大革命失败之后，叶剑英奉命去苏联学习军事，后与刘伯承同志相继归国，进入了中央苏区，一个是军委参谋长，一个是军委副参谋长，共同辅佐周恩来同志取得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但是自从博古把军权交给李德之后，他与刘伯承同志就等于变相的靠边站了。时下红军就要突围转移，由于叶剑英与粤系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而且对粤赣一带的地形民俗比较熟悉，于是又凭着党性主动地为党工作着。他嘱咐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这次接见就要结束了，周恩来取了一封信说道，这是以朱德同志的名义写给黄师长的信，请随身带好。何长工收好了信，向周恩来叶剑英行过军礼之后，就与潘汉年告辞而去。周恩来随便的吃了点东西算作是午餐，忙打电话请来了要求面谈的毛泽东。一见面他十分客气地说道，对此次转移有何高见，请直言。毛泽东是带着情绪而来的，但是他一见到周恩来，再一听这亲切的话语，似乎这情绪就消了大半。他平和地问道，我听洛甫同志说，红军转移之后，军委决定把政治局委员分到各个军团去，是这样的吗？是的，但尚未形成决议。周恩来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补充说，当然喽，你有意见还可以提吗？毛泽东坦然地指出，红军转移西行的路上，随时都会发生带有全局性的大事需要解决，如果把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一是不利于中央集体决策，再是也会干预各个军团的指挥。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党和军队处于非常时期，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我提议同洛甫驾翔一起行军。周恩来完全明白毛泽东提此建议的用心，同时他也认为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起码对遏制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会有不小的作用，所以他微微的点了点头说道，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会同博古李德同志提出重新复议此事。泽东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我对红军转移不带女同志有看法。一，转移中没有女同志，不利于做群众工作。二，有些女同志在党内军内负有很重要的责任，有的身体又很不好，
人为地把他们和丈夫分开，似不妥。对此，周恩来也有很多的想法。不久前，邓颖超同志大吐血，而且又被确诊为肺结核，如果留在苏区，他的心里会是很不安的。但是，博古里德既提出这一建议，就他的为人而言，虽有异议，也不便说什么。最近他还听说，博古的夫人刘群仙、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对此决定也反应强烈。时下，毛泽东又直言提出，所以说道：“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反映给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希望能收回原来的决定。”自然，毛泽东如此而为是有的放矢，或者说是心中有数的，故对此没有再说什么。他沉吟片刻，又问道：“我听说你已下达命令在于都河上架桥，是这样吗？”周恩来点了点头。毛泽东说：“我比较了解于都的情况，还是由我赶去组织实施架桥的任务吧。那子珍和孩子，交给你们来处理吧。”毛泽东说罢，就骑马赶往了于都。随着红军突围转移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压在周恩来肩上的担子也是越来越重了。举例来说，三人团做出决定，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要重新进行军事编队。博古里德说罢就算了事，而具体实施军事编队的任务就又落到了周恩来的身上。平时做这样的工作虽叫棘手，但因多是上级对下级整编，只要大体公正合理，适当的照顾一下山头和人事关系，依靠行政命令就行了。可现在是非常时期，不仅涉及谁去谁留，而且首先是对中央机关进行编队。这样一来，毛泽东向他反映的两个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怎么办呢？只有请来博古里德召开三人团会议来复议。为了能使博古里德接受他的意见，还要从各个方面力陈利害，结果仍然避免不了无谓的争论。周恩来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骆甫同志，还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不利于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当初博古和李德做出这个决定，完全是从宗派主义立场出发的，因为他们清楚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军事路线上持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要他们随中央一起转移，势必会生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恐怕会干扰他们指挥的权威性。另外，关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有所接近的风声也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他们担心把这样三位有影响的中央领导搞到一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自然，像他们这样一级的人物是绝不会坦言上述想法的，而是采用政治家所惯用的手法，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封住对方的嘴，进而达到既定的目的。因此，听完周恩来的意见以后，博古不动声色地说道：“老毛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红军转移能否取得胜利，关键是各个军团能否坚决贯彻三人团的指挥意图。因此我认为，把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中去的做法是正确的。”按照往常三人团开会的惯例，博古谈完意见之后，他会寻求自己的主心骨杨顾问李德的支持。对此，周恩来有意地问道：“李德同志，你也谈谈自己的意见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王朝柱，演播人李歌，制作人刘丽，